2021年5月，亲北京建制派主导的香港立法会通过修例，把区议员明确纳入公职人员行列，必须依法宣誓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若区议员的作为违反宣誓规定，将被褫夺一席。时隔三个多月，紧随北京指挥棒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会向211名区议员致函，星期五起分四批宣誓。林郑月娥说，宣誓具法律约束力，区议员必须真诚庄重，若拒绝出席会丧失议员资格，监誓人也会审视宣誓是否有效，最快即日公布结果，而不被信纳的宣誓会给予申诉机会，再由监誓人作出判断，有需要时监誓人可以征求进一步的法律意见。被指定为监誓人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在被媒体问到如果区议员宣誓无效是否会被追回薪酬的时候，徐英伟说，所有区议员的酬金安排是按照酬金指引处理，通常民政事务总署会在议员丧失资格当天起立即停止发放酬金津贴及开支偿还款项，如果过往有不符合酬金指引或与区议会工作无关的开支也不会获得偿还。徐英伟还说，当中如果任何人涉嫌违法，有需要当局会把个案转介跟进。综合政府消息，香港政府将会根据负面清单判断区议员宣誓是否有效。纳入负面清单的行为包括曾支持外国对香港实施制裁、参与2020年反对派初选或借出议员办事处做票站、签署抗争派立场书、扬言瘫痪当局的施政，以及在公众场合展示港独的标语。此前港府多次表示会尽快落实宣誓安排，却迟迟没有时间表，褫夺议员资格的具体安排也不清晰，引起不少揣测。以薪金追讨为例，2021年7月媒体曾援引政府消息说，不服宣誓资格的区议员会被追讨上任期1.5年的薪酬，消息称相关区议员会直接收到被取消资格的信件，详细列出丧失议员资格的原因及行为，若在政府去信前没有辞职的话，将被追讨超过100万港元。后来消息人士又放风说，考虑到大批区议员辞职及立法会议员失去议席的追薪案例，设有和解机制，倾向由2021年5月起追薪，只涉及10几万港元。在消息人士连番的放风下，香港479名区议员中超过一半的260名区议员已辞职。香港岛四个区议会的区议员将率先于9月10日宣誓。由于大部分区议员已辞职，目前只剩下25人。辞任南区区议员的民主党主席罗简熙9月7日在记者会上批评政府的安排与传闻有出入，政府却一直没有澄清。他承认之前的传闻对他辞职的决定有影响。
咁呢一段時間就有好多唔同嘅風聲，就係講佢又會俾封信你先啊，然之後咧又
有一段時間有很多不同的風聲，又說政府會先出現要回答問題，才決定是否邀請區議員宣誓，以致會否追討薪酬。這種不確定，不知道他到底想怎樣，對他自己是有影響的。他也說清楚了，他辞职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他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有确定性。他说，民主党区议员会自行按照个人情况决定是否宣誓。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了履行服务选民的承诺，他决定宣誓，但他谴责一连串的放风行为。 他认为政府没有公开说明，应是责无旁贷。
嗰个放假风个问题，我觉得政府系有好大嘅责任啦。
袁海文说，放假风的问题，政府有很大责任，也是很卑鄙的。法律早在五月已经通过，七月的时候容忍这些风声不断发酵。政府公布的宣誓过程和追讨薪酬细节和传闻完全不同。之前的讲法是，政府会先发信要求解释，然后才宣誓。监事人也没有权利去决定谁能宣誓，谁不能宣誓。政府却一直容忍这些风声发酵，而不做澄清。因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涉嫌违反国安法，正获准保释的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莹及南区区议员彭卓奇都获得邀请宣誓。根据区议员收到的宣誓仪式邀请函，附上三款不同的誓言，包括宗教式誓言。区议员要回复会用哪一款及哪种语言宣誓。宣誓须知指明区议员必须准时出席，不得携带主办单位认为可能影响仪式进行的物品，包括扩音器、雨伞、头盔、防毒面具、旗帜或横额等。穿着也有要求，衣服上不可展示政治标志、口号等，有商业性质广告也不允许，短裤、背心、运动装都不可以。南区区议会副主席司马文是唯一一名以英文为母语的区议员，他向香港24小时电视新闻鸟新闻表示自己会宣誓。
The oath, I think, is unnecessary, because we've made.
司马文说，他觉得宣誓是没必要的，因为他们参选的时候已经承诺过。不过他已经看过誓词，当中没有他不认同的部分，所有内容都是他一直在做的事。他会拥护基本法，尽忠职守，遵守法律，都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所以他看不见为何要不宣誓。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向美国之音分析说，有理由相信在区议员宣誓问题上，港府是故意放风。
我相信是故意这样做的了。那你现在呢，已经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透过放风啦，透过亲中媒体的讯息啦，透过呢亲中统一战线人士的谈话呢，对所谓民主派的政党跟议员呢施加压力。就是说，这个所谓吹风呢，其实是呢政府手上有一把刀，这个刀呢可以用可以不用，又是很多人已经辞职呢。那这个刀呢可以不用了。
他相信港府透过宣誓大规模褫夺区议员资格的可能性不大。
也因为呢所谓触犯了红线的区议员呢已经是大部分辞职，最主要的考量呢很可能就是你现在不是要期望有一所谓温和的民主派要参选吗？期望呢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呢，允许他们的党员去参加即将来临的立法会选举。
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在反修例风波持续的影响下，投票率超过 70%， 创历史新高，超过294万人投票，民主派大胜，取得八成半的380多个议席。全香港18个区议会中，民主派在其中的17个取得压倒优势。随后两年，香港政局出现巨变。学者郑宇硕相信，北京将重新评估区议会的作用。
基本上的考量呢，当然就是能不能呢掌握所有区议会的多数，不能让民主运动呢、民主派的政党呢在区议会呢发挥呢有力的制衡的作用。虽然是200多个民主派的区议员辞职了，但是呢。因为上一趟的区议会选举呢，建制阵营的机会的确是太小太小，在很多区议会他们依然呢是不能掌握这个优势。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已经呢是所谓完善了，那区议会的选举制度啊，就区议会的组成的方法，当然也有很有可能的改变。
为了刺激经济，近期香港政府推出了消费券计划，合资格的香港市民在成功登记后，每人可以获得5000港元电子消费券。由于主要采用电子登记形式，不少长者遇到困难。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于永义对美国之音表示，亲北京阵营的区议员似乎并没有把握这次机会。
如果建制派 是想重夺这个区议会，尤其是应该很着力。
于永义说，如果亲北京阵营希望重夺区议会，他们应该很着力去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包括帮助老人或有需要人士去申请消费券。可能他们某程度上是在躺平，躺平也就是什么也不干。对于亲北京阵营来说，这是政治上一个很大的市场，他不明白亲北京阵营为何没有大力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于永义认为，香港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瓦解，区议会的存在价值也今非昔比。
区议会在立法会的功能组别里面呢，就是没了的。
于永义说，区议会在立法会功能组别丧失了一些，在选举委员会区议会也丧失了一些，这发放了一个重要讯号，香港的县制已不需要区议会。尤其长远来说，选举制度不会包含区议会。似乎北京并未打算由爱国爱港人士主导区议会，甚至不打算重夺区议会，而是放弃了区议会。政府也没有就区议员出缺进行补选，这是否反映政府也不打算让区议会扮演重要县制角色，甚至将来可能会放弃区议会？美国之音记者高分香港报道。